好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。我们上一次呢分享到了十二章的13到21节，那这一部分呢是在讲财富的上半段啊。我们知道呢，关于财富呢，主的教导主要就是这两点，第一个就是贪婪啊，第二个就是忧虑啊。那我们上次用的是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啊，耶稣用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贪心这件事情离我们其实还挺近的。有任何顺利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会陷到一个试探里啊，我想要更多。但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讲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常掉进去的试探里，就是忧虑。某种程度来说呢，忧虑很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啊甚至多过贪心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啊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是顺利的，对吧？那我们顺利的时候容易受贪心的试探，那你不顺的时候你也想贪也贪不了啊。但无论你顺利或不顺呢，其实忧虑这件事情啊，对钱财的忧虑呢，它都在那里啊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的贪心找一个很冠冕的理由啊，就说那我得为未来预备更多啊。那忧虑它是怎么来的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认真思想的一个问题啊。为什么我们会忧虑？所以我们先读一下一长段，那12章的22节到34节啊，一个很长的一段啊。主在马太福音的6章呢，也讲到了同样的内容啊。那时候用的是放在登山宝训里啊，所以我们相信呢，应该这就是登山宝训的一部分啊。路加福音选取材料的时候呢，它是跟着主题来选的啊，所以把两个关于钱财的主题放在一起呢，就用在了这里啊，就是22节到34节。我们先一起读一下啊，我来帮大家读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，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主在这儿呢，用了同样的是用比喻啊，他用飞鸟啊，用野草或者说百合花啊来做的比喻，但讲的道理还是一个，就是不要忧虑。那我们先一节一节往下看，我们来看22节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”他这里先做的一组对比呢，是生命和吃，身体和穿。同时呢，他在23节就解释了，他说：“因为呢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”所以他先给的结论就是你不要忧虑。不要忧虑什么呢？不要为生命去忧虑吃，忧虑饮食，为身体呢忧虑穿。因为我们知道呢，我的生命要延续下去，我每天要吃东西，我的身体需要衣服来遮盖啊，这就是我们所需的。所以他说不要忧虑啊，所以给出一个结论啊。这个结论呢，我们先等会儿来看，我们先看他给的原因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他说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哎，我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啊。但是呢，假设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欲望人啊，我是不信神的，我可能会怎么回答神呢？在那个时候回答耶稣，我说你说的不对耶， 如果我没有饮食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有衣服，我拿什么遮身体呢？对不对？那你怎么说生命胜于饮食呢？我没有饮食，我哪里有生命？所以我需要忧虑吗？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正是因为你说的生命重要，所以我要忧虑饮食吗？正是因为你说身体重要，所以我要忧虑衣裳吗？不对吗？对不对？我说对不对？对哈，但我记得前提我是一个欲望人哈，是错的啊，错的我才这么说的啊。我要是对，就说明耶稣不对了，那就肯定不对了啊。那我错在哪呢？大家觉得我错在哪？刚才我这个逻辑错在哪？那我正是因为我知道生命重要，所以我才要每天去思虑我的饮食嘛。我不去预备下一顿，我不就饿死了吗？正是因为你说生命重要，所以我才去忧虑呀。
两个不一样的生命，一个是肉体，一个是心灵。
好，这个是我知道，大家一定会这么想啊。对，肉体和永恒和肉体的区别啊，这个是非常对啊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个是对的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呢，耶稣并没有在底下用我们这个逻辑来回答，对吧？按道理，如果是耶稣在讲永恒，在讲看不见的事，在讲我灵里的生命，他为什么会要用飞鸟做例子呢？为什么会要用百合花做例子呢？那些全是看得见的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点啊？很多不信甚至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啊，读到这一段都不可能不受冲击，他们都觉得非常有道理。即便他也不知道永恒，也不知道耶稣复活，但是他读到这一段就特别暖心，特别的舒服。这个肯定的啊，你随便给什么人，他从来没有去读过圣经的，这段话他都觉得哎呀好受用。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早怎么没读到这段话呢？为什么是这样？这说明呢，当然我们永恒的生命是更重要的，这个没有错，这个是更高一层的概念，我们现在先不去谈这一点。我们现在谈的就是看得见的饮食，就是我这100多斤的身体。这就是耶稣在讲的。怎么办？那他居然提出来，我这身体比饮食重要。他为什么这么提呢？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设，我刚才那个欲望的这一段的逻辑是错的。错在哪呢？错在我的假设上。我假设没有神。我假设是我去把饮食得回来，我去把衣服得回来。这个假设是错的。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的因为生命胜于饮食的意思，就是当有神的时候，在神眼里生命就比饮食大了。在我眼里就不是这样了，因为我不相信神，所以我把自己放在一个没有神靠我自己去得着饮食得着衣裳的位置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在这其实一长段24节一直到最后33、34节，他就是想给所有听见这话的人建立一个概念，你相信有一位在天上爱你的供应主吗？你相信吗？这是一个最低层次的对主的认识，最小的信心，芥菜种那样的信心。咱还没有相信到永恒，我死了以后复活的那个程度。这段话你没有看见，这段话就在讲你相不相信你每天吃的喝的用的天父也供应你呢？你相信他再供应你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圣经，从来都没有接触神的，这段话他也需要。为什么他需要？因为他以他的一生来告诉你，我自己做不到，我很痛苦，我即使焦虑我也得不到，我还是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神为什么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？因为他是那最终极的供应者， 这段话如此之重要，所以我盼望即便是我们信的人，你也不要把自己信心拔到一个高度，我可以像彼得那样撇下一切跟从主哈、我们要记得彼得认为自己能撇下一切的时候就三次不认主了，当他认为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他才真的是被主得着了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会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的位置。那你要知道呢，我们的信心从最小的芥菜种开始会更安全，树林上。那这样的信心是什么呢？你相不相信你每一天的衣食神会供应，那扩展开去可能不一定是衣食了，可能是什么？可能是你的疾病，甚至可能是你其他一切今天所需的 right？ 你孩子的需要，你配偶的需要，一切所需的都可以应用在不要忧虑上，对不对？很可能你孩子进到一个极大的麻烦里，那书都读不了了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只能求神，对吧？你会忧虑吗？你会忧虑。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还在为这些类事情祷告，那你的忧虑怎么办？再回去读这段话，还是这段话，这段话对所有的人都极其重要，因为神给了你一个非常强大的证据，但是前提是你相信他存在吗？你相信他是活的吗？这个没有人可以帮你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后面这一长段啊就没有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后面这一长段都建立在神供应乌鸦、神供应百合花基础上，对不对？否则你会认为乌鸦天天在撞运气，你也天天在碰运气。你会认为百合花这自然规律长在那儿，明天就被割了，你明天也会被割了，是吧？割了丢到炉子里去烧了，你觉得我今天再不努力，明天我丢在炉子里烧了，你能不忧虑吗？所以这一长段之所以会给你安慰，它有一个一开始从23节就有一个假设被神悄悄的放进来的，这个假设是什么？他在那里，他在看着你，你有一个父亲，他在天上一直看顾你，这一点太重要了，否则你永远拿不走忧虑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要认为你信了你就能拿得走忧虑，你拿走忧虑只有这一个可能性，你相不相信你的父在天上看顾你一切所需呢？好，我再讲第二个点啊，我们等会儿往下看。在这一长段里，耶稣有没有讲什么条件呢？说这个乌鸦刚刚救了一个老人，或者这个乌鸦刚给以利亚送了一些吃的，所以我供应他啊，有没有啊？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乌鸦供应的，对不对？乌鸦天天叼些吃的来给他啊。那神说好，这个乌鸦不错，这是个有德行的乌鸦，所以这个乌鸦我供应的。那个整天就是你打我，我打你的乌鸦，我是不供应的。神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没有。神有没有说这个百合花刚刚呢在我脚底下啊，我讲道的时候它是成为背景，所以这个百合花很尊贵，所以我要供应它。神有没有这么说？没有。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啊？神有没有说你没有在教会做好事，所以我不供应你呢？没有吧。神有没有说你今天啊为什么不去做一点奉献呢？否则你怎么到我这得饮食呢？神没有。神只要你一样，就是信心。你信他吗？你相不相信他？你相不相信他在天上？你相不相信他在看顾？你相不相信不是乌鸦自己找吃的，不是乌鸦碰运气碰到的？你相信吗？这个可不是很容易的事。哪一个更难？让你去教会去打扫一下卫生，然后神就让你一个月的饮食都有了，你说很容易，让你相信有神你就觉得很难了，是吧？让你相信是神在供应你每一天，不是碰运气的，就很难了。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一段读着好像很让自己很安心啊，你真的用在自己身上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所以呢，同样也很常见。如果呢，你看见一个很忧虑的未信的人啊，你把这句话这一段话不长，五分钟就读完了，你给他读啊，他当时能安心一下。一转眼半个小时以后又开始焦虑了，是不是？没错吧？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信不了呀，是不是？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啊，就像那个老父亲一样，对吧？所以问题不在这段话，问题在我信不信这段话。这段话已经摆在这儿了，为什么我们一读这段话的时候，哎，一下子我会心安呢？因为我的脑子里被这段话充满的时候我就安了。为什么半个小时以后不是呢？半个小时以后我又被世界那个麻烦充满。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读经啊？因为你读经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想别的事情了，是不是？否则那件让你忧虑的事啊，你只要从圣经里出来，它一定会再进到你脑子里，然后牢牢地占据那个位置，直到你崩溃为止。为什么你会崩溃？因为你能解决就不叫忧虑了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你能解决，那你怎么可能还去担心呢？在这里，神在12章的23节，所以他说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，他有一个大的前提，是神在供应。好，所以生命胜于饮食就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了，对吧？在神眼里哪一个更重要呢？是你这100多斤呢，还是你今天吃的那一碗饭呢？哪一个重要？就是你重要嘛，是不是？你不好，你做父母的啊，你不好，你做父母的，你尚且知道，就算你孩子把你家最贵的花瓶打碎了，你也不会把他打死啊。当然你会训斥他啊，他可能会哭一顿啊，你们可能会有一段这关系紧张的时候，但是你一定不会把他打死。如果有谁要来打死他，你还说怎么可以？不可以？你会说什么？因为我儿子比花瓶重要，不是吗？也，神就是在讲这个道理，神就是在告诉全世界，我的儿女当然比饮食和衣服重要啊。饮食算什么？我可以再兴起啊，我只要让天上降雨，让阳光出来，这就会长出来啊，是不是？衣服算什么？我可以照样供应啊。你人死了就死了，就进到永恒去了。所以在这儿他其实是站在他的立场来宣告给你看见这段话的人，宣告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就在神眼里生命和身体比饮食和衣服重要。好，所以他才会说呢，你不要去忧虑生命吃什么，结论是什么？因为我会供应你，这就讲得顺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会看见我刚才那个逻辑是胡说八道，对不对？我上来用的那个欲望人的逻辑就错了。错在哪呢？我认为我做主，所以我要去把这饮食自己挣回来，自己找回来。现在神说呢，因为你就是我造的嘛，这个什么飞鸟啊，什么这个衣服啊，什么也都是我供应的吗？那你最重要，所以其他一切在你跟你比起来都不重要了。他其实就在想告诉你这个道理。所以你怎么读这段话，你读到23节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建立一个概念，我在主眼里的地位极其宝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24节。你想，一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他，你们比飞鸟何等的贵重呢？注意，我们先看这个乌鸦啊，乌鸦不是一个这普通的飞鸟啊，乌鸦是一个不洁净的飞鸟啊，乌鸦不像鸽子啊，所以呢，为什么我用鸽子呢？ 那鸽子献祭的时候是可以献的，你从来不能用乌鸦去献祭的，鸽子啦斑鸠啦都可以去献祭。就是在旧约我们就回到，因为这个是还是在犹太人，就是耶稣在对着犹太人讲的，所以这句话呢你要稍微有一点旧约背景的能读得更清楚一点。旧约的时候什么时候献，用飞鸟来献呢？就当你实在太穷的时候，你家里拿不出羊，你不正常要拿羊来献，一只羊很贵的，你说我穷到我就羊也拿不出来，那你可以去抓鸟，那抓鸟不用钱，对吧？用时间用体力啊，你可以设个这个网罗就抓个斑鸠。那问题是从来没看见抓乌鸦去献的，为什么？你乌鸦是杂食的，乌鸦是不洁净的。好，那我们先不，我们这不是在讲旧约律法啊，我们不去纠结到底这个是为什么，我们只把这两个鸟对比一下。不洁净的就说明更不配得嘛，对吧？那如果是个洁净的鸟，如果是个斑鸠啊，如果是个鸽子，那它跟神应该更近一点，对吧？那洁净就应该更远一点嘛。神在这用乌鸦就是表明呢，连最不洁净的鸟神都看为宝贵，是不是又举例子举到极致？神总是在圣经在福音书里啊，就把他要表达的观点啊，就举到一个最极端的，对吧？他说你的头发他都数过了，我经常喜欢用这个来鼓励大家，头发是可能你所有器官里最最不在乎的，他都数的话，他会不在乎你今天的肺出了毛病，肝出了毛病吗？不可能啊。所以当你身体其他器官出了病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该说，主啊，你昨天刚数过我的头发，现在我有个更大的麻烦来了，你能不能看顾我？你会不会有信心了？会不会？除你没有信心，只有一点，你觉得神不存在，你不相信他。只要你相信他，他说我数你头发，你就有信心了。那你说我的肺不比我的头发重要多了吗？我宁可头发掉光了，我也不能肺生癌症啊，是不是？没错吧？好，在这里也是一样，神说乌鸦他都看顾，那就等于所有鸟里面最最卑贱的其实就是应该是乌鸦了，对不对？他连献祭都没得资格，那他有什么价值呢？没有任何意义。这个鸟在神眼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它就是一只不洁净的鸟，人都用不上的。好，他说乌鸦怎么样？他说乌鸦不种不收，没有仓没有库。好，在这呢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，我们不能够把它解读成神告诉我不要工作啊，不对的哈。你不能强解圣经说，你看啊，乌鸦不种不收，所以我就躺平，不是这个道理啊。乌鸦从来不躺平的，乌鸦不种不收是指它就是靠天来吃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，对吧？神是在这里表达这层意思，对吧？什么叫靠天来吃？就是神供应它。乌鸦也不是天天就躲在那个岩石底下就越长越胖的，它得出去什么？它得出去在你们家垃圾桶翻一翻，是不是啊？他飞过来的时候看你家垃圾桶倒出来的，诶，不错，还有很多小孩吃剩的，呱呱啦他一叼就走了。那他也飞过来飞回去也很累的，不是吗？但问题是他飞过来飞回去在人眼里可能就是运气，这是问题。在神那里就是神给他的供应，这就是神供应他的方式。神供应他的方式不是通过撒种收割仓储这么来供应的。所以神告诉我们乌鸦的被供应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去好好思考的。神是因为怜悯我们，我们信心小，所以呢降雨给你，最后呢几个月以后长成庄稼了，收割了，还今年吃不完，存个一半存到明年，心里就踏实啊，就算明年没怎么收成，我至少一年不会饿死。这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习惯，这几乎就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了。但神想让我们在这看见，这个思维方式不是信心的思维方式，这个思维方式是小信的思维方式，是不信的， 是信自己，不信神，对吧？是信看得见的存下来的，不信看不见的天天供应你的。好，这里呢我给大家做点解释啊，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信心呢，相信自己看得见的这个信心呢，是假的，是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假设依然需要神来支持。我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假设我今天丰收了，我丰收完以后呢，今年的粮食不但够我今年吃，还够我明年吃，那你觉得我要怎么办？我就要建仓库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建了仓库，我怎么能保证这一年里仓库不着火呢？有谁可以保证你吗？不能。好，你马上就有人犟嘴了，不是，那我可以保险，对吧？哎，买保险是吧？哈，嗯，对，首先保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，他也不可能送你钱啊。对，其次没有哪个保险会保地震的，地震了呢？不可能地震吗？
对，
你怎么知道这些你明年吃得到呢？你怎么知道没有人来抢呢？你怎么知道老鼠不把它都吃了呢？你没有一样能控制，不是吗？
是。
所以其实神无非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无非就是你认为不会发生的事给自己一个平安而已。你无非就是还没有找到可以值得更多忧虑的事情。你真的想要忧虑，没有底的，你没有什么能控制得住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，乌鸦的这个生活方式是我们今天要去好好想一想的，就是神供应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在开始查经之前呢，我们讨论聊了一会儿戴德生弟兄啊，其实以他为代表的所有的传教士啊，他们都有个特点，就他们都是乌鸦供应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就是这么被供应的，对不对？神为什么要让乌鸦去供应以利亚？其实就是飞鸟怎么生活，以利亚就怎么生活。今天吃饱了，明天的在哪里不知道，明天再说吧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哪一个说今天冰箱里的东西今天全部吃完就空了你不慌的啊？好像没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至少冰箱里的东西能够吃两三天的是吧？你几乎不太可能吃到今天冰箱全空了，是吧？当然也有就是非常懒的小孩啊，那些学生啊，对，那他不是因为这个，他是因为懒啊。但你稍微正常一点，在人眼里正常一点的思维，你都会知道我不能让它空了。那为什么神会把乌鸦放在这儿，说它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没有库呢？他其实就想告诉我们，因为乌鸦背后有一个更大的，就是神自己。他说神尚且养活他，注意这个词尚且，尚且的意思就是他不重要，他少，比如说少一个乌鸦，少一万只乌鸦，这个世界也不会塌了，神的旨意也不会受影响。所以在神的所有旨意里，乌鸦可能是最边缘的一种，多一个少一个完全不在乎的。神每天每天供应他，记住啊，是每一天啊。啊，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挑战的问题啊，说哎呀，我不能什么事都去找神，他忙不过来的，他太忙了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每天这时候都是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多少只乌鸦，那他忙得过来吗？你冰箱还存了五天十天的东西，乌鸦可是一点都没有，哎，一点都没有。明天如果神忘记了这只乌鸦，他就死了，不是吗？神会忘记吗？神怎么可能忘记？那神连他都记得，神不记得你吗？他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才在24节最后说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所以贵重这个词大家划下来， 这就是我在23节讲的，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的意思。他就在告诉你你的价值。我们不要把自己看低了，我们很重要。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，很重要。你为什么要去忧虑呢？你有一个那么爱你的父，你不去他那里，为什么要靠自己呢？神就是想告诉我们简单的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来到25节哈，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括号里有个小字哈，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，两个都是一个意思。寿数多加一刻，身量多加一肘，这都是我们做不到的。一肘有多长？一肘差不多半米。那你很可能说，哎呀，我多补钙，我可能能多长一厘米，大概是可以。但你把全世界钙片都吃了，也不能保证你一定能多长半米，是不是？
是。
半米就意味着只能是神来定了。好，寿数多加一刻也是这样。我们谁能够说，我保证我在地上是能够多活一天多活半天的？没有人能保证，医生也不可以，时间到了就到了。然后他这里用的是什么呢？用思虑，有意思吗？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哪个能用思虑使得你的谷仓一定不着火呢？哪个能用思虑能使你谷仓一定不地震呢？它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你哪一个能用思虑能让你就活下去呢？能用思虑就让你长高半米呢？不可能的，你做不到。然后呢，26节，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所以25节26节，25节在讲我们自己，26节是在讲神。最小的事是对谁来说的？你把这划下来，最小的事，记住，让你多活一天，对神来说太容易了；让你多长半米，对神来说太容易了。你说，那我整个是我把我所有钱全给出去，我也做不到的事，不是吗？
是。
所以25节在讲人思虑的无用，就是思虑的无用，就是人的无用啊，就是你做不到。我们人经常做一些错的归因分析啊，就认为呢，今年丰收是因为我劳动了。那乌鸦会嘲笑你，他说我也劳动了，但是我没种。劳动不等于就一定能够得着你今天的供应的。你无非就像乌鸦出去捡东西吃，你在地里割水稻吃，这只是你劳动的方式而已。这只是神供应你，你得着的方式而已。神不供应你，你怎么得也得不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最终取决于他，他是那个要给出来的。所以26节说，这最小的事的意思就是，神在他的所有的事情里，让你能够多活一点，让你能够多长半米，这是所有事情里最小的。他说你这最小的事，在神那里最小的事，你自己靠思虑都做不到，那你为什么要忧虑呢？那你忧虑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回去继续忧虑，第二，回去去祷告。你应该怎么选？祷告。你祷告在求呢，能够供应你的，这才是正途，是吧？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人什么时候祷告得应允之后会信神呢？来想一想，就是自己思虑100天也解决不了的事，他去祷告，成了他就会信了。否则的话呢，他会觉得这不还是我做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最后成了他会觉得什么？那思虑有用的呀，那我不想到解决办法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我多厉害啊！你看我又找了医生，哎，你看我又找了这个人，你看我又找了朋友，哎，你看我也身体好起来了，哎，你看我这矛盾解决了，我这麻烦解决了。好，如果你还是这样想法呢，那你就还没到头，你继续走下去， 对，走到一个程度，你到主那里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行了，我到你这来。”啊，那就好了，这就是蒙福的开始。这时候你该怎么说呢？你说：“主，求你照你的话来供应我。”照什么话？你就把这段话读给他听。你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你说的，我不要忧虑。你说我比飞鸟贵重，那现在我有这需要，求你供应。”然后你试试看，你看耶和华的膀臂会不会缩短啊？你来试一下。曾经连摩西都不敢信啊，然后以色列人要吃肉，摩西就跟神说：“这不可能，这哪里来的肉？这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多肉？我这几百万人呢，怎么可能吃？哪里有肉？”神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？飞来一满满一天空的鹌鹑，吃都吃不完，几天吃不完。然后你试一下，看看你的鹌鹑会不会飞来哈？啊，十二章的二十七节啊，你想百合花怎么？”然后26节最后啊，他说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他其实就告诉你，神比这一切都大，你有了神你还思虑什么呢？其实就想说这句话。27节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从吃的转到了穿的。你看神多爱我们啊！他举例子举两个，那我们有的时候就担忧呢，就这两件事，吃什么穿什么啊？现在看穿什么。他说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这个百合花呢，其实呢应该是那非常不知名的野花啊，是草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28节啊，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。所以这样的装饰显然是指前面27节百合花这样的装饰，这说明呢，这个是一种野地里的草会割下来当燃料烧的，但是呢，有些草也会开很漂亮的花，应该不是我们今天那种植要去送人的那大树的那个花啊，应该不是这样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就尊贵了，对不对？有价值了。所以神在这，你会看见跟乌鸦有的一比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草嘛，是不是？那跟乌鸦有的一比的一定不是你去送给别人的那大朵的牡丹花嘛，是吧？那肯定是野地里的草嘛。那野地里的草，神还给他这么漂亮的装饰啊！曾经呢，我就这句话哈，我还不是特别的信，我就去看，我真去看啊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，你有兴趣呢你也去看一下，不要去看你们家就买回来装饰的花，跑到地里去看呢最没人就踩在脚底下的那个花，有的时候很小，但你仔细去看里面的纹路，你仔细看一看，你看是不是比你最漂亮的衣服还漂亮。这个不是乱说的，你可以试一下啊。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很喜欢打扮自己啊，会各种的衣服搭配颜色啊，那你去看一下，看看神给这朵花搭配的啊颜色纹路形状，你去稍微去随便拿一朵你去看一下。因为神在这里说了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所罗门是犹太人最顶峰时候做王的最富有的王，所以他的穿戴代表人能够有的最好的穿戴，人有的最好的穿戴还不如踩在脚底下的花，神就想告诉你这个。那我为什么要去用自己的努力去博取人最好的穿戴呢？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信心去祈求神给我像花一样的穿戴呢？为什么不？我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努力和思虑去博取人那样的饮食呢？我为什么不用在神面前的信心去得着他对乌鸦那般的供应？他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。十二章的第二十七节的最后，他说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 所以神清楚地给了一个结论，不如这花一朵。你们若是不信呢，就自己去做点研究。12章的28节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在这呢，他把这个比喻啊，真的举到了极端。极端在哪呢？就是这个草，它不但没有价值，而且生命短暂。它明天就没了。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手上有一样明天就没了的东西，你会在乎它吗？你不会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你会怎么样用就怎么样用啊。会把它用到破破烂烂，因为反正明天就没了嘛。明天就没了，神还今天把它打扮的那么漂亮，为什么呢？这时候呢，我们稍微默想一下神。神是个怎样的神？这一段啊，既是教导我们信心，又是教导我们神的形象。神是个怎样的神？神是一个特别有度量的，或者特别从容的神。当然他是慈爱，他是有恩典的，所以他从来不是在我们的想象里啊，好像这件事情快要结束了，我就赶紧把它左弄一弄，右弄一弄就结束了啊，也顾不上这么许多的细节了。神是非常从容的，对吧？今天要发生什么就发生什么，不会因为今天发生了明天没有了，我今天就不过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呢，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啊，你多去看神造的自然，会增加信心的。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，不要老待在人多的地方，因为人不会给你信心。要待在神带领的地方。神带领什么？鸟、花。对，不是人给你扎的那束花，自己出去看，出去看，神安排的。对，你在草地上走走，你抬头看看天空，你抬头看看山，那人改变不了的，人不能把这朵云拽到这来，你抬头看一下，你信心会大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会因为这个雨马上要降下来了，他就让这朵云呢很难看。谁会享受这一切？小孩子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小孩子就喜欢看星星啊，看云啊，然后很多想象，哎，这个怎么好看好看啊，那个很好看。对，大家记不记得神在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给了他个应许，说他再不用洪水灭地了，对吧？他的证据是什么？
彩虹，
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也都知道，彩虹是神给人的一个证据，是他应许的证据。但是彩虹在哪里？彩虹在天上，你不抬头是看不见的。所以神就用这样的方式，其实就告诉我们，你得到他那去，你抬头看他就是跟他关系近的，人跟他关系不近。你身边不信的人远多过信的人，你千万不要跟人多去谈你的苦恼，我可以保证你会越苦恼，一定的，这不可能不是这样的。你把你的忧虑告诉一个不信的人，他会一定让你更忧虑的。这是颠扑不破的律的。对，人里面要是能发明信心，那太阳真的就从西边升起来。什么能给你信心？你去看看草，去看看乌鸦啊，想一想这些事儿，你就有信心了。所以他说呢，这野地里的草啊，今天在，明天丢在炉里，他生命只有一天了，神还装饰，更何况你呢？草首先它没有价值，其次它生命短暂，你呢很贵重，其次呢至少 大概率你明天应该还活着哈、啊，对，应该还是啊。那虽然我不能保证啊，但大概率还是。29节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那吃什么喝什么哈、啊，也不要挂心是什么意思？前面一句好理解啊，前面半句吃什么喝什么，前面已经讲了，本来就在讲饮食衣服。为什么叫不要挂心呢？什么使你忧虑的？就是你老去想这件事情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乌鸦不忧虑？因为它不会想，因为它没有灵啊。所以忧虑是灵里的毛病，是灵里的疾病，没有灵是不会忧虑的，理解吧？神给了人灵，人在最终呢却陷在了捆绑里，这就是一个事实。乌鸦不会因为说哎呀今天这顿吃完下一顿在哪呢，他不会、啊、但是人这么想的时候吃这顿也没心情了，对吧？那如果这样那就麻烦了，那你顿顿吃的都没心情了，是不是？到死的时候你会很后悔，我这一辈子没有一顿吃的开心的，是不是？那神供应你那么多为的是什么呢？他不就是让你享用他所赐的百物吗？我们上次不讲了吗？后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，这么长的一个定语，神为什么用这么长的定语？他就是想告诉你，在钱财的这件，在供应的这件事情上，他的心意就是给你百物，让你能够享受，让你能够喜乐。你做的一顿饭，你花了那么多心思，然后你儿子吃两口就走了，你不伤心吗？你不伤心吗？神造了那么好的地上的万物，你吃的边吃边掉眼泪，你说神不伤心吗？神也伤心的，是不是？那你想想，你看着你儿子是有多伤心，神看着你也多伤心。在这里就是这样。他说你不要挂心，你挂心这顿饭就吃不好了，那个衣服穿的也不开心了，你好不容易穿一件衣服就快赶上的百合花那么漂亮了，然后你就在掉眼泪说穿这一小时就穿不了了，下一件衣服在哪不知道，那你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30节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外邦人所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知道在当时呢，耶稣是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说的。我们今天知道呢，他并不是指肉身受过割礼的，他是指信神的和不信的啊。所以呢，今天犹太人有没有下地狱的？当然有啊，因为他不信神啊。所以神在这里是在讲不信神的人，叫外邦人。所以不信神的人，无论你是哪个种族的，你自然就会把自己放在得衣服得粮食的那个位置，你自然就会忧虑，那你自然忧虑了就会去求，哎呀能不能明天后天的也一并给我了，我存在冰箱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的信心是怎么长起来的？当你对他信心小的时候呢，你一开始求的是什么？肯定就是这些事儿。当你信心慢慢大了哈，每一次你发现他都供应你的时候呢，就回到了这30节。神说你不需要求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知道你要这些东西，他送给你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最可惜的是一个什么状态？就是当你很努力了一辈子啊，你要去天堂的时候，你发现其实你努力的所有的内容啊，都包含在这天堂的门票里了，送的，可不可惜啊？我们在这地上有时间有精力，你的生命其实就是你的时间精力和体力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你的生命？你的生命就是你现在停下来做什么，好比你现在听这篇道，你就没有在做什么，有没有在打麻将嘛？ 是不是？我现在过年了，你正常应该可能就去打麻将去了，是不是？去刷剧去了哈。啊，你可能花时间花在这个上面，你没花在那个上面，这就是生命。你生命花在不同的方向上嘛？那神是怎么问我们的？他说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生命，等你到最到头的时候，你回顾你的一生，你发现我花这一辈子就花在我怎么能保证我有吃有穿上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不是我努力忧虑得来的。是神早就送给我了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无论忧虑不忧虑，今年要丰收都是丰收的。你无论忧虑不忧虑，今年要欠收就是欠收的。不能因为你自己的忧虑而改变，也不能因为你在忧虑里采取的行动而改变。这就是神想说的。是吧？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被掳之前哈，神差了很多先知去跟他们警告他们。有些警告的话很扎心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躲是躲不掉的。啊，就是神的审判来的时候，被掳的祸患来的时候，躲是躲不掉的。他说你们怎么躲躲不掉？你在外面呢就被刀杀，你在屋子里就被蛇咬。哦，这个话就很扎心了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是忧虑吗？那我就想办法，对不对？那巴比伦人来了我就跑嘛，我一跑出去就被杀了，那跑不了我就躲啊，我躲房子床底下，一看一条蛇在那，你怎么躲？就是神要把这个碗扣下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躲也躲不掉。神愤怒的碗倾倒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逃脱。当神的祝福 给你的时候，你装都装不下，就是学到了。所以那你还想这些事有什么意义呢？神其实就是在，就像一个父亲啊，他把一切都做好了，然后看你还在那为这日用的饮食忧虑的时候，掉眼泪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惋惜。他其实就想表达这个意思啊，三十节。然后31节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，就是我刚才说的。门票，什么是门票？你求他的国，你愿意信他，你愿意得最好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死了以后，你到底去哪里？你要神属灵的祝福，你求了他的国，你地上的这些供应，神是送给你的，包含在这门票里的。所以他说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你注意这两个动词哈，求和加。求是说明你的心里主动想的，加是什么？是被动得的，对吧？求的主语是谁？是我啊。加的主语是谁？是神。对，求的宾语是什么？神的国。对，加的宾语是什么？是我们，加给我们。所以你会注意，我们只管做什么呢？我们只管去求属灵的祝福。什么是属灵的祝福？你今天的罪得赦免了吗？你知道你死了以后要去哪吗？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已经付足了代价，你需要谦卑接受这赦罪的恩典？你知不知道当你得救之后，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这话语，可能就是你最爱的儿女和配偶？你知不知道你需要也把同样这最宝贵的恩典给他？这就是神的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刚才还在为我们中间没有信的亲人祷告，是吧？你有没有注意，当你得救以后，其实你的心思有很大一块是在这个上面。你当然也会去思虑吃穿用，但是当你安静下来，你也想想，哎呀，要是我孩子最后死了去地狱，这不麻烦了吗？你是不是开始就为他祷告了？先求神的国，你要去求的，然后呢，你需要的，自动神就加给你了。那好，这里呢，我要最后再解释一下这个加的动作啊。加不是加给你躺平的。我们刚才讲了，乌鸦它不种不收，不是说呢它不劳动，它的劳动就是飞出去叼一块肉回来，这是它的劳动。所以人的劳动是什么？你用手做工就是劳动嘛，对不对？保罗的劳动是什么？ 他做帐篷，他用他的手做了帐篷卖出去，他就可以供应他的饮食了。所以神怎么会祝福你呢？你今天在做什么，安心做就好了，不要去忧虑做这件事情的方式结果。 Right? 神会用你手做的劳动 来养活你， 这就是应用这节经文最好的方式，对不对？你去尽力，手上的事你尽力做就好了，因为你再做个几十年也死了，那你在担心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不在今天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做，神自然会把你所需的借着你的劳动赐给你。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是说呢我要去忧虑我做的结果，两样都是错的。我们不要在中摆到这头，一会儿又摆到那头，停在中间，就是我做我在地上当做的事，然后呢不把这事的结果挂在心上，等神成就他的应许啊。这就是31节正解的方式啊。32节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不要惧怕，你们这小群，小群的意思就是信的人是少的，不信的人是多的。进天堂的门是窄的，下地狱的门是宽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不是神不愿意救，是人不愿意信。神愿万人得救，神把所有的都预备给每一个人了。但是呢，真正最后信的是小群。所以当他说你们这小群，就意味着对的是已经信了的人说。所以我们信了以后该怎么办？信的更多嘛，不要怕。还记不记得我们最初信的时候信心都是很大的，对吧？我觉得未来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啊。当困难来的时候你就怕了，对吧？彼得在困难没来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肯为主死呢。当困难来的时候，他就三次不认主。所以环境啊，会让我们惧怕。那我们惧怕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回到这些经文里。大家知道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读经了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呢，就是找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看着山，看着草，读神的话，你的信心慢慢就起来了。对，不是找一些你最好的朋友不信的去想一想该怎么解决现在的麻烦，那你会越来越麻烦。好，我们再看这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所以他在讲神最愿意赐给我们的是神的国。神最容易赐给我们，不用我们去思虑的是地上的供应。所以神安排环境啊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跟他关系更近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总是，我们常常跟神想不到一起去，很羞愧哈。我们真是有的时候一想想就觉得很羞愧。那神不会责备我们啊，神不会定我们的罪，只是我们会少了很多的喜乐和平安，多了很多的愁苦。哪怕是为了自己，我们也要让自己回到信心里去。33节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。这一段呢是其实是要回到马太福音的六章的背景才能更好的理解。马太福音的六章是登山宝训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。马太福音的六章。六章的第25节到第34节啊，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也都在这儿啊。当然了，在他讲到财宝呢，19节到第24节也讲到了财宝。那我们知道呢，马太福音从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呢，我们传统叫做登山宝训的内容，他提出了很多的属灵上非常高的要求。 就好比说你要变卖一切周济人啊，这是属灵上非常高的要求。比方说呢，你要打这边脸给把那边脸给人打啊，别人强迫你走一里啊，同他走两里啊，你可能还没有原谅啊，你可能还没有到原谅他的程度，你怎么可能陪他走两里？对，然后呢，告诉你，你要完全赦免啊，那也同时呢，不可看见了就起淫念啊，然后呢也不可发怒啊，在你里面你骂人是骂弟兄是拉加和摩利的，要难免地狱的火，所有这一切，你当你把它当做一个命令来看的时候啊，你就会知道你是做不到的。所以神在这是给了我们一个标准，这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这些经文呢、啊。我们不能说这个是错的，这就是对的，这就是我们最终被神改变以后的目标。但是呢，神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做，大家能理解吗？就是标准是标准，能力是能力，标准是基督，能力是圣灵给的，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。我们不是看见标准就有能力了，阿们。对，我不是说我看见这句话，好，我要变卖一切的周济穷人，我就有能力了。我得承认这就是标准。我今天没有做到，我要去得能力。能力从哪来？从圣灵里来。圣灵怎么给？圣灵会给你信心。你信的越多，就舍得越多。你可能手里有100块钱。按照神的标准就应该100块现在就给出去，然后按照圣灵给你的能力呢，可能你今天给了1块钱，等你到死的时候呢给了95块钱，对，你可能还是没有到100，但是呢你每天都在长大。阿们。圣灵会让你的信心不断的增加，这就是生命的成长。对，所以成圣的路是使你越来越接近这标准的路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成圣了，成圣就是那个标准在那，要周济变卖一切的周济人啊。你现在知道关于钱财有一个终极标准，就是个标准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，为什么我说要回到马太福音呢？5章到第7章讲的全是终极标准，因为耶稣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他甚至想你脑子里不能想不对的事情，那这个是个终极标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了你不说谁知道呢？是不是？那你不说神知道吗？神知道，但人不知道。如果你眼里只是为了让人能够夸奖你，其实你可以做到已经完美无缺了。当你知道这个标准干脆不是人夸奖你能够有的标准，你就知道你没有任何的理由骄傲了。所以一个至圣的标准既是给我们知道未来我们的方向，也是使我们今天可以谦卑的。所以马太福音这3章可以看作一个属灵的比旧约更高的律法，而律法的作用就是一面镜子，它照亮我们是不配的，使我们谦卑去领受神恩典，从赦罪恩典开始，再到圣灵能力的恩典。你先得救，圣灵在你里面带领你一天一天一天能够越来越有信心。好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2章。所以12章的33节呢，总结了关于财富的最后的一个至高的标准。这个标准就是什么？就是把一切的全部捐完。对。所以你要今天问新约在教会奉献的标准是多少啊？标准是100%哈，所以今天很多人老说新约要奉献多少，是不是10%？我没法回答，我只能告诉你呢，不对，新约奉献的标准是100%，十也不对，五也不对。你不要认为你奉献了10%，你在神面前就是好的，神对你的要求是100%，是一分钱不给自己留的，你做到了吗？耶稣做到了， 耶稣真没有钱，连交税都没得钱，要去钓鱼才钓上来的，不是吧？对不对？耶稣要交税，本来不该他交的，他没钱，他让彼得出去钓鱼，钓上来一块钱，这块钱是谁都不能说是我的，那他去交的税，他是真的一分钱没有，他做到了，你呢？我呢？所以我们在讲啊，这些神放在那儿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带领我们信心的增加啊，目标就是那个。就好比罗马书的十二章啊，说最终我们是把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他的，十二章一节。那活祭的意思就是，并不是说你现在死了在祭坛上烧，而是呢你现在还活着，但是你的生命不是属于你了。如果生命不属于你，钱财更不属于你了，对不对？你的全人都献给他了，你不能说我的全人不包括我的钱。对，那全人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是他的，我的时间，我的精力，我的钱财，我的健康，我的一切全是他，那全部要献给他，这就是新约的标准，百分之百。所以在这神说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当你把地上的一切全部交给他之后，那其实你的心就在天上，当你的心在天上了以后，其实你的财富神的赏赐就都是天上的。那天上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，我们上次讲了，就是你在天上所积累的一切都永远不会再丢失了，因为神他是丢不掉的，他就是你的财富嘛。我的产业不在你以外嘛，对吧？诗篇的十六篇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神，谁是我的产业？神就是我的产业嘛，对吧？那神不可能丢，那我得着神是一就得着了一，我得着神是一百就得着了一百，在这就是这个道理，贼是不能偷的。然后34节就回到了我们上一次的结论，我们上一次也是以这句经文为结论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啊。在这呢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殊途同归啊。虽然呢我们上一次表现的形式是贪心，这一次表现的形式是忧虑，但是呢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我的心在地上的财宝上，对吧？当我的心在天上的财宝上，我既不会贪心也不会忧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在天上的话，就算我今天吃完了明天没得吃，我死了不赶紧回天上多开心呢，是吧？对，你想离财宝越近，你肯定越开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天上的财宝现在离你还挺远的，你不是越近你不是越开心吗？对，
灵存整取，
对，灵存整取，对，我们在地上其实有一个开关，这个开关就是信心啊。你开关往左边拨呢，就是地上的财宝；你开关往右边拨呢，就是天上的财宝。你得在心里把这个开关拨一下。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信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来把这个开关拨一下，拨一下就自由了，就蒙福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啊！也求您带领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决定，说主啊，您就是我的产业，您就是我的财富，也求您使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经历信心的旅程，看见您如供应乌鸦那般供应我们，您如装饰百合花那般装饰我们，也求您使我们能做那荣耀的见证，说我在这一切上知道神是信实的啊！我们不再依靠这地上虚无的钱财，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